今天是学习《楞伽经》第85讲，现在是在学这个最后一品，叫寄送品，是总结整个《楞伽经》里头的重要义理。所以呢，这个很好，每个颂子都是了义的，都是这个说的，就是整个把那个《楞伽经》说的一些很深的义理吧，复习一遍。咱们后边呢，既要讲清楚它的道理，又要咱们尽量讲快一点，因为那天人们一算说这个3年了，所以咱们那个就是能快尽量快啊。好，我们开始啊。上节课讲到这个颂子，那这个后边有几个译本没讲完，所以呢复习一下，而且呢这个需要总结，这就是那个水波喻。很多人就是说现在在末法呀，它很多流行的那个根本就是因为末法流行的这个邪见，就是这个叫邪说横行的这个邪说是什么呀，是整个颠倒佛法的，就是佛说空佛说无都给颠倒成有，整个就是颠倒成我们凡夫的见解，就是等于就是没有佛里头没有佛说的意思了，你把佛说的空无我们说有，佛说无结果你把佛说的无解释成有，那不是就完全成凡夫见了吗？所以这个就是现在你看我们群里头学也是好多师兄学好多年听了多少遍就是听不懂，为什么呀？他一直拿那个外边流行的邪见做那个基础，听你的课完全还是以那个就是流行的那些说法，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哎，凡夫见不变，一直是以这个流行邪见为基础，以凡夫见为基础，所以他不可能听懂。哎，他听到空，他也认为是不是空的意思；听到无，也不是无的意思。哎，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末法，这个就是传到中国来啊。要是按严格的界限说，已经是末法了。为什么？因为佛说的这个正法、相法、末法的时间呀，佛也说过500年，也说过1000年。为什么两个说法呢？因为就是这个三个阶段的界限呀，不是一个明显的确切的嘎巴一下从今天就进末法了，不是那样，它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如果要求严格一点，那就是500年正法。哎，如果说放松一点啊，这个大部分还是正法，已经有些邪见了啊，主要还是正法，那就1000年。它是一个不是一个特别这个就是可以清楚划分的，即使我们按照那个最宽的界限就是1000年，现在也是什么呀，佛教已经2500年了，已经正法相法都过去了，已经是进入末法了。哎，相法就已经是相似佛法，就已经不是真正佛法了，你更何况末法，就是末法就是佛法都丢了，哎，就剩这么一点点末尾巴尖，哎，主要的都丢了。哎，那流行的都是那个就是颠倒佛说的，这才叫末法。所以很多人就是学的呀，还不如那个，就是我刚一学佛，哎，没学多久就碰到为师了，哎，而且古一为师比较了义，好入门，还不如这些师兄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前边已经灌了很多的邪见，已经对所有的经文都有了那个邪见的颠倒的解释了，哎，因为邪见流行说面前就是有，哎，佛说空不是没有，可是佛说的全是空，那你每个经、每句话、每个段子，你都得给他颠倒了。所以都已经进入那个颠倒的那个邪见了，所以呢听多少都没用，哎，因为他是用那个邪见来听你的。所以就是说你要想这个学正见呀，就必须什么呀，把自己所有的那个邪见，不管是末法流行的，你自己的，你说啊物质肯定存在，什么人不吃饭不行，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你都得怎么样啊，放下，你是凡夫，哎，你是无名，你是愚痴，哎，你好好的把自己所有的成见放下去，一个字一个句的学这个佛说，你才能够听明白怎么回事。所以那些学不懂的全是因为什么呀，不放下邪见，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以为自己已经懂佛法了，以为自己如何如何，就这种人永远学不会。哎，这就是那个就流行的说，骄傲使人什么落后，谦虚使人进步，就是很多人，哎，就很骄傲，你在佛法里头有什么资格骄傲？骄傲你能升到末法吗？哎， 就跟那个有的人说，那个你都混成人了，你还有什么可骄傲的，是吧？嗯，所以就是人嘛，认识不到自己的那个位置，或者是说他不愿意承认。所以看了佛经之后，有的人老觉得佛把这个众生说的好像那个水平低了，实际上佛还哄着你了，哎，你跟你再说实话，你一无是处，你天天自找苦吃，天天在那自杀，哎。就跟那个我们邻居有一个车牌子后边贴一个什么呀，说吸烟伤的是肺，哎，但是他不伤心。你说这个人他就是，你说这种道理是怎么讲啊？就是说我生来就是要自杀的，这个自杀呢有两条路，一个是呢直接伤心，哎，一个是伤肺啊，这个所以呢我就这个，哎，我选一个伤肺不伤心，这就是高明人了，哎，比你们一般人都高明。整个我们凡夫全是这样的道理，还觉得我比谁强，我比谁强，你比谁强啊。凡是在梦里头没醒的，你都是胡，都是这个就是自己折磨自己，自己这个自寻烦恼。所以呢学的时候啊，把自己那些邪见先放下，你才能学懂。好，我们来看这个水波喻啊。魏本，如大海波浪，从风因缘生，能起五现前而无有断绝。这个大海波浪，这是两个，谁是大海呢？阿赖耶识常依风境界起，这阿赖耶识比喻大海，阿赖耶识就是那个我们全部的记忆，全部的种子，这比喻大海，就是说阿赖耶识大海里有什么，全是记忆，记忆就是水，哎，这是一个比喻。种种水波石，这个记忆就是叫种子，它会升起现行，就是记忆里头成熟的那一小团记忆会亮起来，我们叫现行。这一现行就有形象了，原来黑的你看就是也没色，声香味触，哎，因缘成熟的那一小撮这个记忆呢亮起来了，一个小白球，这个小白球叫现行识，里头可以分七个啊，前七识。这个前七识佛就说什么呀，这就是大海里头起了波，种种水波识，把这个现行识比喻为波。波是什么呢？波是有形有状有变化的，有运动的，哎，好像还很有规律，实际上呢没有波，波也是水，只有水没有波。水波喻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世界上只有心，心的最狭义的心是什么呀？就是那个第八识，就是藏识，就是那堆记忆，那堆种子，哎，然后呢这堆种子本身它亮起来，实际上还是种子，只是它的里头那个藏的那些色声香味处那个形象呢显现出来了，哎，位置也没变，就好像这一个灯泡原来是黑的，哎，屋是黑的，没有灯泡，结果一亮起来呢，哎，好像一看啊，一个灯泡亮起来了。实际上那个灯泡就在种，就它本身就是种子，只是不同的是这个种子里头形象亮起来了。所以呢，种子叫第八识，这个现行叫前七识。种子比喻为水，世界上只有水，这个水亮起来还是水。哎，就是这个大海原来是平静的，风一刮起浪了，浪还是水，并没有浪。说这个浪就是水，谁也知道，这是拿你一个常识，大家都明白的来比喻。比喻什么呢？就是本来三界唯有心，唯有记忆，但是这个记忆亮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凡夫就以为里头有人有法有山有河，这个山河大地誉为浪，就起浪了，就不是水了，哎，所以水波喻的意思是说，只有水，只有这个第八识，没有前七识里头，前七识还是水，还是这个种子，但是它亮起来呢，人们就以为里头有东西了，没有那个波浪里头显示出来的各种形状，各种东西，哎，是这个意思。种种水波识，能五生不绝。这两个了啊，大海是水，波浪是这个还是水，但是人们以为不是水了，以为有水之外的东西了，有这个现行识里的那个山河大地，以为有外境了，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就是依风境界起，说谁让那个大海起的波浪，说是境界风， 外界外边刮来是风了，说这个风是谁，这个风呢如果以主体主要的力量来说，可以说是其他众生的心，其他众生的心对我们来说就是外边来的，是吧？你做梦的时候，这个咱们就先说这个现实的生死长梦啊，你做梦的时候有人就感觉这是客观存在的，哎，你他说什么我不知道啊，我也控制不了他，是不是啊？他骂我，我让他别骂我，他控制不了。哎，说你控制不了的那个力量是什么呀？就是其他众生的心，你有个心，别人也有个心，大家心是重合在一起的。你的心在看、听、想的时候，他一看，他看谁呀？他外边没东西，只能看其他众生心。哎，所以呢，大家都在做梦，大家那个大黑球里头都有一个小白球，都在那儿自己做梦。你一看呢，周围是什么呀？就是其他人道众生做的梦。哎，如果你有这个宿世修天眼修得好哈，你可能看到三界，哎，其他天堂地狱众生做的梦，那是特殊的人。哎，所以那个有人说我怎么看不见我前世啊？你那是修行不好，你那个果报不好是吧？业报不好。你要是你看好多那个天生天目到这个他一直不闭合，哎，他就能看见天上地下。你的心在看的时候，一看周围全是众生，就是其他众生做的梦，但是呢你由于业力的限制，你只能看见人道众生做的梦。哎，你一看，哎，老王在说话，哎，老李在走路，你的心看见的是其他心里的情况。所以其他心，他心对于自心来说就是境界风。你看见老王来了，好，这个他跟我不错，哎，咱们去喝酒去，哎，一看这小子开始俩人找别扭，是吧？境界风是众生心，哎，这是主体。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什么呀？你在这胡思乱想，或者晚上你在那做梦，这个时候啊，境界风就是自己那个其他种子，就是那个就是你因为你做梦的时候，你现在生的是一批成熟的种子啊，你这个种子一熏回记忆去，它跟其他的种子一结合，又升起一个新的种子。你比如说，我一想说我想飞，哎，这个留下记忆了，想飞的种子跟其他种子一结合，结果下一个种子现行是什么呀？是你飞不起来，为什么呀？因为其他种子不同意。哎，就是说少数情况呢，是自己的其他种子，就是现行之外的其他种子是你的境界风，哎，它限制你那个就是起什么波浪，但是主体呢是其他众生心。这样水波浴呢，就三个东西我们都知道浴什么了。真实情况是自己的种子升起现行，这个现行里显出来的那个形象，山河大地男女老少根本不存在，实际上还是只有种子，只有记忆，没有现行里的一切法。哎，然后呢说我怎么升起的这个现行啊，是看到其他众生的梦使我升起我的这个心动，使我波动，哎，看见好的我要抢，看见不好的我要扔，哎，取舍，是其他众生的这个梦境我看见之后，哎，这个风把我的心给扰动了。这很简单嘛，是吧？你什么叫八风吹不动，是吧？那八风是谁啊？八风就是众生心。哎，你要是自己你在这想就比较得意，是吧？爱怎么想怎么想，但是也就跟我说的也不能得意，是不是啊？你做梦也不能得意，你在这胡思乱想也不能得意，为什么呀？因为你其他的种子还限制你的这个不响应你。哎，有的响应，有的不响应。所以说大海比喻你的全部记忆80，波浪比喻你的前70现行。大海是那个大黑球，这个波浪是那个小白球。哎，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叫境界风。境界风是谁呢？是其他众生心和现在你没升起现行的种子。哎，因为前70只是你现行的种子嘛。哎，你剩下的种子跟这个其他众生的心是风，哎，影响你起什么波浪，起什么现行。这样你看这个颂的我们就基本上总结好了，是吧？哎，就是 大海如大海波浪，从风也原生，其你一看到其他众生的梦开始动心了，能起五现前升起现行了，而无有断绝。哎，这个现行是没有断绝的，一直到什么时候啊，你的那个其他这个没升起现行的那个种子里头啊，有10%的种子变成清净种子了，它不支持做梦了，你不起前期时了，一下变成什么呀，初地菩萨的无分别智。哎，你就梦就没有了，然后你就见到三界唯有心，成圣者了。阿赖耶识常依风境界起，这中间应该是没有标点的，就是你这个大海啊，经常依风境界起，经常受众生心的这个影响。哎，你这儿老折腾不断，老做梦，一个接着一个做梦。哎，所以那个有人说我杀了人，为什么他非要杀我呀？啊，这个没道理，这就是这个境界风的作用。你杀了他了，他肯定恨你，他就是想杀你，很正常。哎，你说我不愿意下地狱，不是你愿意不愿意，是好多众生如果都恨你的话，都想杀你，你非下地狱不行。哎，因为你的那个种子记忆是这样的，但是不是你的梦，不是只有你的记忆升起的，还有其他众生的力量影响决定你做什么梦。所以呢，阿赖耶识他是依这个众生心的境界呢，影响他做的梦的内容，种种水波石，结果呢，你就升起各种的六道轮回的现行时，是吧？前期时能无生不绝，能取可取相，众生见如是。能取相是指梦中的那个精神存在，人什么这个神仙鬼，哎，就是六道的众生叫能取。可取相是物质世界，哎，当然也包含这个，他你取也可以取精神的，是吧？你也可以取，你比如说老王。哎，这就是取，这里头包括物质包括精神，能取可取相。所以说准确一点法，就是能取是人，这个人但是六道众生都叫人，可取是这个法，这个法就不光是物质也包括精神，是吧？你什么都可取，哎，照张相，哎，这个可取颜色，那就不是物质，颜色是一种精神存在，主观感觉。能取可取相，众生见无事，结果众生就梦里头又有人又有法，就开始折腾了。可见无诸相，但是你可以看见的那些东西呢，实际上没有这一切相。哎，注意，你看说的是没有相，就是什么呀？没有那个颜色，没有那个声音，没有那个感觉。记住，梦里头没有颜色，因为你如果说什么叫梦里有颜色，是指梦里客观存在颜色。哎，不是指你现在主观有没有，那就如果主观就算有的话，那精神病那都是人家就不是精神病了，是吧？我说有人骂我，那就是真有人骂我。哎，我说我看见什么了，那就是真有那个东西，这是道理不能这样讲的，主观感觉不算数。哎，主观感觉算精神病。可见的东西呢，没有相，连色声香味触都不是客观存在，有是指客观存在。毛道如是见，我们说毛道就是指这个小道，就是说那些追求真理的，像科学呀、啊、什么这个各种宗教啊，这都算他都认为自己知道世界真相，这就叫道。哎，追求真理的人就叫道。毛道就是小道，就是他也许能蒙着一点点，哎，但是他大道摸不着，所以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外道。哎，佛教之外的都是这么看，他们都是以世间面前这个梦为真实，那个为这个基础的。有人说现在人家量子力学也说没有客观物质世界，什么好多也说那笛卡呀、什么苏格拉底都说面前可能就是梦，没用。为什么呀？他说可能是梦，他没有办法确定，因为你怎么确定是梦，只能从梦中醒来才能确定是梦，是吧？你在梦里头不能确定，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呀，他还是觉得呀，即使是梦还是有真实，但是他有的那个真实啊，是他根据梦完全想象的一个真实。哎，那也不是真实。所以呢，就是除了从梦中醒来的佛菩萨之外，没有人能在梦中猜到醒了之后的真相是什么，不可能猜到的。哎，这就是佛教跟外道的区别。阿赖耶本实 本实是根本实，因为它升起这个现行升起一切法。意即于意识，这就是八十、七十和前六十。离可取能取，我说如是相。三界唯有八十，是吧？八十、七十、前六十，唯有这八个十，离可取能取，没有人和法，没有心外一切法。我说如是相，我说这样的真相。五阴中无我，即无人众生。哎，五蕴就是我们的梦境里头没有人，哎，没有众生。生即诸时生，灭即诸时灭。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上有生灭的话，只有什么呀？八十在生，八十在灭，除了这个没有生灭，心外无法，说得很这个干净确切。唐本显示阿赖耶殊胜之藏实，离欲能所取，我说为真如。什么叫真如？什么叫真相？什么叫真理？没，我们梦中的能取所取，能取的人所取的法全都没有，哎，这叫真如，这叫真理，哎，所以这个真理你可以无限的表达，是吧？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人法皆空，一切法空，一切如梦，这都是说这个真理的。运中无有人，无我无众生，生为是实生，灭为是实灭，哎，心外无法，生灭只有八十生灭。这个生灭而且就俩动作，什么呀？种子生现行，现行留下记忆生种子，只有两个因缘，所以这甚深因缘只有什么呀？种子跟现行。哎，说那个那梦球，你不是三大球吗？大黑球里头，哎，生前提时现行一个小白球，那梦球呢？梦球就是你一个妄想，就完全是在你脑子里的一个就是你在这跟做白日梦一样，是不是啊？就是你在那想半天，实际上什么东西都没有。看谭先生的啊，犹如阴风海洋波，动荡而无止息时，藏实大海常如是，受客境风所鼓动。他特别强调这个境啊是客观存在的，因为那个他那个应成派的八大难题第三项是有离心的外境，哎，客观存在的，跟你的意识跟你的心没有关系。哎，你说不说人家都客观存在，所以他呢承认这个外境必须是有的，所以他要译成客境。故见诸时生动荡，哎，有这个客境风，他不知道客境风，因为他根本不承认三界为心，是吧？根本不承认有阿赖耶识，所以他不知道，他就认为这个客境就是那个山河大地影响他，所以呢诸时生动荡，波浪重重即是事。这波浪就是那个现行时，于是而成有二取。哎，你这个一生现行时里头有二取，有人有法了，既有有情心生起，然而所见皆无相，此但凡愚之辩迹。哎，到这儿都没有问题，是吧？就是你生出来二取，哎，那都没用，只有心生起，唯有心。哎，所见皆无相，都是你辩迹，唯识无境。哎，整个就是一直在重复这个唯识无境的道理。显现最深之藏实，阿赖耶则为表实。这个就是说的那个，他这就接受了一个末法的这个极其错误的颠倒翻译，就是那个香港的霍涛悔翻这个安慧的唯识三十论的时候，第一次创了这个表实。他又不懂唯识啊，实际上中观也不懂，是吧？末法没人懂的，他就根据那个梵文词啊，他能把阿赖耶识译成表实。他这个表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译表实呢？他说这个梵文的意思就是表象，就是现象。哎，阿赖是现象，那谁是本质啊？完全搞颠倒了，阿赖识才是本质，是吧？是世界最深的秘密。所以你看前头这个话都是这个相反的意思，最深之藏实它叫做表实，就是甚深的一个世界最深的秘密，它是一个现象。那它现有现象，那它的本质谁生的这个现象啊？你最深的藏实里头后边还得有一个本质，是不是啊？哎，很可笑的。但是呢这些都帮助他这个歪曲，把佛法歪曲到邪见上。哎，我说之为真如者，是离能取与所取。 哎，就是说我说真相真理是没有能取的人没有所取的法，在于诸运之中无人无我无有情，生则为一时而生，灭则为一时而灭，这就是篡改。哎，你看人家前后古本跟这个黄先生的这个本子译的都是什么呀，你看黄先生的最后一句是只有时的产生和时的毁灭，哎，没有别的，因为三界万法唯有时嘛，那产生只有时生，灭只有时灭，哎，结果他翻成什么呢，生则为依时而生，就是生出来的东西是依靠那个时生出来的，依靠时生出来的那就是时外的东西，是不是啊？灭则为依时而灭，就是也会灭的那个东西是依靠时灭的，就是他们理解就是什么呀，我们面前一切法都是有的，这就是时生起来的真实的世界。哎，这个我们这个梦中世界呢就是依时而生，哎，人我众生，依时而灭人我众生，跟上一句完全相反，上一句说了诸运际中无人无我 无有情，下边呢这些众生又能依时而生，人家那个别人意的都是什么呀，生就是时生，灭就是时灭，时外无法，哎，他这一意给变成什么了呢，就是时外有法，这个时外的法生呢是依时而生的，时能生法，时能生什么法呀，哎，所以这个就这么他就用他自己的凡夫邪见把整个楞伽经给篡改成了他的凡夫邪见，哎，直接篡改。黄先生译的，犹如大风起海浪，境界之风永远吹动阿赖耶识，有身者的心，你看这你就知道这个有身者是什么意思了，有身者不是指的身，是他是身的主人，哎，有身者就好像有钱的人，他不是钱是那个人，有身者的心是指的那个心，他有身，身是属于他的，哎，就好像你这个肉身实际上是你的心升起的一个幻象一个化身，有身者的心随所取能取而起，哎，这心在变化，心在升起，心在灭掉，但并非如所见相，如凡愚们所妄想，但是呢不是像我们凡夫见的那样心生出这个人来了生出法来了，至高阿赖耶，阿赖耶是假名，摆脱索取和能取，我宣是真如，哎，就是没有能取人没有索取的法，我告诉你这才是真相，诸运中并无我众生和人，只有时的产生和时的毁灭，唯时无境，哎，非常清楚，看这个，哎，啊，对，这是这个颂子完了，下一个颂子啊，未本，如画中高下，可见无如是，如是诸物体见无如是相，这个化喻在那个华严经里头有化喻，如画中高下，那个，古代一般就是壁画了是吧，哎，古代在墙上画了一个画，这个画本来是没有高下的是吧，没有凸起 凹下去的，佛说就好像画中高下，画中但是人们一看呢，哎，就说你看这儿有一座山，哎，这有一条河，哎，画里头是有高下的，可见无如是，你可见的这个高下呀没有像这样的东西，没有这个高下，哎，人们一看这个画里头，凹凸不平是吧，那个人脑袋都是圆的是吧，它会有这个立体的效果来显现，可见无如是，但是你没有你见的那个高下，如是诸物体，画里的所有的东西见无如是相，你虽然能看见，但是呢没有那些东西，没有那样的相，哎，这个相你也可以理解成自相，就是你比如他画了一个这个人啊，画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肉体的人哈，无如是相，这个人没有自相，就是没有脑袋没有胳膊，哎，无如是相指自相啊，因为这现在说的是画，哎，就是没有那个人的相，哎，那有什么相啊，只有颜色相，而且这个墙上没有颜色，注意啊，是你看他的时候在你的脑子里你的意识才给你翻译出颜色来，记住彩色照片上没彩色，哎，手机屏幕上没彩色，是你一个人去看这个照片的时候看这个手机的时候在你的脑子里头你的意识给你翻译成颜色， 这是说画啊，画里头这个没有人，哎，那个物体都没自相，如前踏婆城，禽兽可爱水，这都大家都懂哈。好像这个空中看到的前踏婆城跟这个远处看到的水一样，如是可见见，就像这样的可以看见的那些所见的东西，可看见的你见到的那些东西，至观无如是。有智慧的人一看，哎，那马路远处没水，哎，空中没有城，嗯，现在这个就是海市蜃楼挺多的哈，经常中央电视台就来一段。那个一般科学家解释呢，就说这个海市蜃楼呢是什么反射，一定是远处有这个景象然后反射过来的。但是呢也经常出现什么呢，就是不是经常出现了，出现过，历史都有记载，就是什么呀，古代的事情，古代的战场，古代的这个景象，古代的人街道，科学家怎么解释，嗯，所以这科学呀就甭在那装，哎，就你不装啊，你老老实实还能过日子还顺心点，非要装自个儿懂，非要装自个儿是真理，结果呢净给自己找麻烦，然后弄一个什么解释，然后后边又推翻，然后就让人们笑话。所以这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走向科学弄不下去，我估计跟这个有关系，让人给科学树立什么形象啊，就是人家都知道你这就是胡说八道，那逼的专家他本来就解释不了，不知道真相，非要他解释他就胡说八道，哎，弄成一个笑话。理可量即想，非因亦非果。记住可量跟想什么区别呢，这个可量里头包含现象，不是包含那个现量，哎，可量里头包含现量，哎，就是你一睁眼，哎，这个红色白色这也是可量，哎，想就完全是比量，就是说我们凡夫啊实际上做梦的时候啊，无非就是一睁眼前边先出现量，色声香味触，然后在这个五个现量对这五个现量进行比量的猜测，哎，就这两件事儿。但是就这两件事呢全是只存在脑子里，真相呢离这个离凡夫现量比量，非因亦非果，都在你脑子里的东西，那根本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它怎么会成因，怎么会成果呢，哎，离能觉所觉，能觉是指人，所觉是指法，离能见所见也是能见的人可见的法，依因因缘觉无人见可见，你要是依靠这个五蕴十八界这些因缘，你去在那这个说有这个有那个，实际上呢无人见可见，也没人也没可见的法。若不见可见，云何修彼法？这是反问，这是佛说的颂的佛，就是假设别人问他说，你如果说不见可见，就是也没有人也没有法，没有可见的东西，人法都没有，这个梦里什么都没有的话，云何修彼法？那五蕴都没有，我为什么还要修五蕴？什么五蕴皆空啊？啊，这个很多人问这个，啊，都空，都空，都空了，我还修什么呀？啊，他还挺那个有理，看佛怎么回答。说，你说的那个因缘，因譬于利益及因缘，梦前大婆轮，就是那个发轮，就是外边看那个。有眼有病看见的乱发，阳焰及日月光焰幻等欲，我遮诸法生，就是说云何我怎么修，你怎么修行啊？佛说怎么修行啊？你就天天念，你说看见什么说什么是没有，佛说你因缘看见因缘，你就是因缘没有，别人说这个是这个世界哪来的啊？大爆炸来的，没有这个因，上帝造的，没有上帝。譬于利益及因缘梦，这个前踏婆什么，就是说你看见这个说这一切如梦，哎，这前踏婆城这就是乱发，我眼有病，所以我在做梦了，哎，阳焰远处的水，日月光焰幻欲，我们知道就是在我面前这个幻化师在放这个立体电影，说谁是幻化师啊？我的心是幻化师，哎，日月光焰是什么意思呢？日月光焰是指的这个就是真实存在是太阳，但是我们看见的是太阳光，这个太阳光啊是不存在的， 这个意思。就是人们说有光，光是什么东西啊？人们认为光是客观存在，是吧？有的人说是粒子啊，光子，有的人说是什么波，是波就已经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了。这个日月光焰是指什么呀？真有的只有太阳，它的光是没有的，光是你的主观感觉，是你光在我们感觉里头只是颜色，是吧？我们看不见光，光也是这个人们假设出来的，说太阳什么有光子来了，有什么光线来了，那都是人们猜的，你看不见光线，你只能看见颜色。哎，所以呢日月光焰的比喻是指什么呢？就是指的真实存在的是日月，光是不存在的，但是人们认为存在光。就好像说真实存在的是心，心放出来的这个主观感觉，这个梦境是没有东西存在的，但是人们认为心外有法。哎，人们认为日月之外呢，它是有这个光子，你看现在是吧，人们知道有光子照过来，但是现在这个光子呢，量子力学证明了不客观存在光子。如果真的光是由粒子组成的，那它就不会变成波，是不是啊？它就不会同时一个粒子从那个两个缝钻过去。所以呢这个日月光焰这个比喻是指的我们看不到真相，我们看到的那个相是不存在的，光是不存在的。这个在很多经里头，像这个密严经里头就用过这个，就比喻说这个好像是密严经，就是说日月光比喻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日月比心，光比梦境。说你只要有梦，就一定有心正在活动。是这样一个比喻。好，我这诸法生，你不是问说佛啊什么都没有，我修什么呀？怎么修啊？佛说怎么修啊？你就说他什么都没有就行了。我这诸法生，我就看见什么说什么是空，色是空，受想人是空，你就天天念心经，念金刚经，一切如梦幻泡影，若什么诸法这个离一切诸相则名诸佛，就佛说我这诸法生就这么修，着什么急呀？还怕面前有那个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才好了。如梦幻迷惑空分别众生，面前就是梦就是幻，我迷糊了，我在那瞎分别说有老王有老李，多简单。说云何修彼法，我怎么修啊？我怎么修啊？我说没有更好啊，你就修说什么都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是有病，你认为什么都有。如果你现在没病就不用修了，是吧？你就是佛。你现在有病，所以你就得老说呀，我这是不正常的，我这是病，我得把这个病去掉。只是说他不用去吃药，这个药是什么呀？就是要吃正见。天天你就吃正见，这就是药。结果吃正见就把那个病，你那个叫那个肿瘤哈，就一点一点换就换成那个正常的这个细胞了。慢慢换换，你就病就没有了。所以熏习正见，这是治病的药。不依于三界，内外亦皆无。三界都没有，内外身体内就是内存的精神，外边的世界都是没有的，就天天念这个就行了。见诸有不生，乃得无生人。你看见诸有不生，这个看见实际上是见解，你知道诸有三界都没生起来，乃得无生人。你就老见说三界不生，慢慢你就证到无生人了，你就证到这个出地了。得如幻三昧，集于如意身，全凭熏正见这些。诸通即自在，立心种种法。诸通六通，自在大自在，实力这都是成佛了，心种种法就是你就是得大自在了吧，就没有任何障碍了。唐本，犹如画高下，虽见无所有，诸法亦如是，虽见而非有。多简单，你面前天天看画了，而且是立体画。如前踏波城，亦如热石焰，所见恒如是，至观不可得。因缘即辟于以此而立宗。所以那个第一个本子呀，不太好，没有明确出这个意思好。你看这个第一句它译成什么呀？因缘即辟于以此而立宗， 什么意思啊？这就是那个印度的那个叫因明三段论，说立宗，立宗就是说我跟你说一个观点，比如说我说一切如梦，哎，这是我的观点，一切法空。说你第二句干什么呀？你出因，你凭什么认为面前是空啊，是梦啊？哎，你把因说出来。哎，你比如说如昨天晚上做的梦，哎，人们一想就是我昨天晚上做梦，我在梦里头以为就跟现在这个世界一样，那我现在这个世界跟昨天晚上梦一样，那不是也可能是梦吗？哎，因就是因为你梦里头能够如真实一样出现一个真实世界，哎，因即譬于，然后就说你想一下昨天你做的梦，哎，三句话，印度他就成立了这个成立起这个论题来了。我说的这个就是也讲一下啊，说这个西方三段论跟这个是一样的，完全不一样。西方三段论就是胡说八道，就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西方三段论是大前提、小前提，然后得结论。他那个大前提啊是没有道理的，大前提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你大前提是正确的，你那个小前提然后得出来结论才是正确的。比如说一切人都是要死的，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要死的。但是你第一个怎么保证是正确的，它是没有方法保证的。就是说要想知道第一个正确，还得用一个另外一个三段论来证明这句话。可是它没法证明，很多那个就是我们说的常识它是没有证明的，就跟那个物理学的这个公理一样，没公理没有证明，就这样。哎，然后在公理上再去，你这公理对不对啊？它是没法证明的，所以那个三段论是得不出真理来的，推不出真理来的，它只能在你的那个假设的范围内捋顺你的一些错误，明白了吧？说那个印度的这因明也一样，不一样。印度的因明啊，他说的是什么呀？是辩论的规矩，立宗，他不要求你这个宗是对的。你就两个人出观点，这个人说说一个，那个说两个人相反，然后两个人辩论，各出各的因。哎，出了因之后呢，你还得举个譬喻。这个譬喻是什么意思呢？譬喻一定是大家公认的，就是至少是你们辩论双方啊互相承认的，这个是很有效的。就是你承认不承认这个现象？你比如说瓶子可以摔破，哎，对方肯定得承认，不承认那我立刻拿个瓶子一摔，他就败了，是吧？哎，你比如说他经常举的就是说一切法无常，哎，为什么呢？所作法故，欲如瓶。什么意思啊？他就说一切东西都是变化的。说你凭什么这么说呀？他说所作法故，就是都是因缘和合，这个就是有因有缘，因缘聚合才能出来。因缘一变它就要变，因缘一没有它就生不起来了。你怎么知道都是做法呢？他说如瓶，他说你比如说这瓶就是，哎，你那个你一做它就出来了，一摔它就破了，所以一切法无常，谁也得承认。哎，你说你找出来不是做，不是因缘和合出来的法，哎，他找不出来，是不是啊？你说有人说那个极微不是因缘和合的，但是你找不出来啊，拿不出来啊，你拿出来的都是会变化的。他是一个辩论，他不要求这个前边，所以说那有什么用啊？他就是说的是正确的，他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我要求目的是辩论把你辩败，指出你的逻辑错误或者事实根据的错误。哎，这就是说他说的是实话。西方那个呢就自己骗自己，他就认为我得出来的是真理。你头一个你们根本就没法证明你的前提，你的常识是真理，你怎么能说得出来真理呢？所以说这个结果呢，他就会犯错误，就跟现在似的，人们就认为科学是真理，就崇拜科学，谁不符合科学谁就不是真理，这一下让他怎么样，找不到真正真理了，是不是啊？哎，上当了。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们呢，说你面前有东西，无非是两个方法。一个是比量成立，比量证明，哎，我立宗，世界是物质，哎，世界是物质的，哎，我立一个宗， 然后呢你去用这个理论去成立。理论成立在佛教这说呀没用。你理论成立说我推理推理我证明世界是物质的，佛连看都不看。为什么呀？理论成立的东西只是在你脑子里。第二个还可以什么呀？佛承认限量，你限量看见才算数。所以像这个钱大波城啊、火轮啊、日月光啊，这都是限量能够看见的。佛说你能够见的都是没有，凡夫梦中限量见的那个东西都不存在，更何况你前边用阴明推出来的东西呢？哎，两句话把你世间空掉了。所以那个现在人们最执着的物质，就是你客观存在的，你弄不动的，在佛这就轻松二级。你物质你看见了吗？没看见。没看见你怎么说有啊？我能证明。证明佛根本不看，你证明半天不就是你写的一本书吗？是不是？不就是你一个想法吗？比量的根本不考虑，你得现场看见。结果现场看见呢，看见的是什么呀？主观感觉。哎，都是你的主观感觉，跟精神病有什么区别啊？是不是啊？精神病也是限量看见的。哎，所以呢，限量比量都这个证明的东西都不存在。哎，火烟毛等于以此显无生。哎，你比量的根本就不用说，你根本就没生起来，是吧？只是你理论。哎，限量的呢，里头也没有东西生出来，没自性。是分别皆空，迷惑如幻梦。哎，就证明你就天天就想这个就行了。怎么修行啊？就这么修行。哎，就这么比量不存在，限量你没看见，都是主观感觉，等于梦。就这么就念这些，见诸有不生，三界无所依，就念这个就行了，你就慢慢就醒了。哎，内外亦如是，成就无生人，你这就慢慢就证到了一切法无生，一看五蕴皆空，是吧？那实证到无生，这是真正的真理。得如幻三昧，即以一生身化身出来了，种种诸神通诸力即自在，诸法本无生，空无又自性，迷惑诸因缘而未有生灭。谁迷糊了，谁这个开始说胡话了，谁才说有生灭。谈此则譬如为图画，于中凹凸显然见。哎，人们一看，哎，这儿高那儿低，画里头诸法见为诸事物，就说这里头有人有法，实如图画，非其事。所见恒实如阳焰，前踏破城亦若是。见而认为所见者，于智境中无其事。哎，以离根实与良故，你看他这个意的好。根实是什么呀？是那个根升起的实，是限量。这个量就成了比量了。哎，量度、嫉妒、分别，你离了限量跟比量，是则非因亦非果，都是你在这胡思乱想。所以呢，这里头没东西，没东西它就没因没果，没有轮回，没有众生。哎，以无能知与所知，能知的是人，所知的是法，是无能相与所相。我们说了，能相所相最一般的定义就是能相是语言，所相是这个语言所描述的那个东西境界。如蕴如缘如觉等无人见亦 无处见，既无人见无处见，是则尚有何所说？有理由欲由因缘成立我之所表述。哎，他这意义好像就是成正面的了哈，好像是我表述，佛表述，不是那个佛是说你成立世间有东西两个办法，一个是比量成立，哎，用三端论成立；一个是限量，所见如梦如火轮，哎，你这两个都不能成立。如熏香成，如日月，以如火炎发往欲。我说生者无其事。这个日月呢，光跟火焰是两个欲，但是那个意思是一个，就是说日月光跟你生活看到的光。实际上生活你也看不到火，日月你也看不到，你只能看到看到光。这看到光都古代这就是粗一点了，说你看到光了，实际上现在用物理学说你光也看不到，是吧？哎，所以你只能看到什么呀？只能看到颜色。哎，更彻底。我说生者无其事，你说生起来的那个东西呢，实际上没有那个东西。 世间唯有遍计成，空如颠倒之梦幻。三界实无所依处，不在于内，不在外，不在身体内外。内是指都中，内不是指的内脏啊，内是指的精神存在，你那个灵魂。哎，外是指的这个物质世界。以见诸有不生故，无生法忍得成就。哎，你就天天看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行了，你就哎，时间长了你就证到无生法忍了。彼得如幻三摩地，得意生身与神通，以及彼之彼得自在者，实由由于心利用，就是佛就是有一个心，诸法有境而无生，空而无有自体性。你看这又掺杂他的私货是吧？诸法有境，因为他非要认为那个有离心的外境嘛，有客观外境，诸法有境而无生。你要按这个话来说呢，你有境怎么叫没生呢？你没生怎么能有境呢？但是在他们这个解释体系里头，就是无生就有，哎，无自性就有这个法，呵呵，客观外境无自性，也没有生，哎，也无生无灭，但是就有境，那就是这样解释。否则的话，他就没法学佛了。佛天天说无生不生不灭是这个无自性啊，那他如果承认说没有自己就没有这个东西，那他就没法学佛了。所以呢，我说我一开始强调的就是，现在末法已经把这些所有的佛说都给进行了颠倒解释，说这个叫这个无自性，哎，这个东西没有它本身，但是不影响这个法真实存在，哎，无自性但是有法，哎，是这个无生就是生，哎，生而不生，不生而生，什么哎，都给你颠倒了。哎，结果所以呢，天天念着无声，但是呢，他天天就认为这个面前就生出来了，哎，就这样颠倒，空而无有自体性，所以这些话都不影响他执着这个诸法有境。你看，他就明明是相反的话，他就能这样说出来，哎，有境而无生，你不生你有什么呀？哎，他既有又不生，哎，若然随着以因缘，则迷惑于其生灭。你看。说你有生灭就是迷惑，哎，当然我就迷惑，我就说他生了，我就说有境，哎，后边还这个大量的这样篡改。黄，你看这个不懂佛法的人怎么译啊？正如画中高低可见不可得，多明白是吧？看着画上有高低，实际上没有，同样事物性质可见不可得，哎，同样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看着有山高了水低了，实际上呢找不着山，找不着水，哎，都是做梦。犹如前大伯城，又如杨艳，所见永远这样显现，而凭智慧不可得，摆脱度量和诸根。哎，度量这是译得更好，度量你就是得想吧，哎，度量这是分，这是这个分别，这是分别，就是那个叫比量分别。诸根，哎，就是那个眼耳鼻舌。眼生气色，什么眼根生气色，耳根生气声，主根一个限量一个比量，摆脱限量跟比量，那我们凡夫还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了，是吧？只有一个限量一个比量，客观的东西我们看不见，非因非果亦非因，所以你离了你的比量推理跟你的限量，什么也找不着了。哎，远离能觉和所觉，能相和所相，诸蕴缘起和等觉。他这意的不对啊，等觉成那个成佛前的那个像弥勒才是等觉是吧？他不懂这个，实际上或者是他这个等觉是什么呀？就是等感觉是吧？等等感觉，你看诸蕴缘起都是感觉，等等感觉，无人无处可见，无人无处可见又怎样观察分别？哎，没有人没有地方，那你怎么修行呢？依靠缘起因譬于哦。这个呢，这个他这就是这个问题就变成什么了？说这个我怎么看面前一切法？然后佛就说你怎么看呀？你无非一个比量看，一个现上看。比量看就是依靠缘起因譬于确立命题。他这个不懂，实际上这个因缘是一个，就是因，哎，然后譬于，然后成立宗，哎，宗因喻三个就比量成立了。梦幻前大波城火轮杨艳和日月，这就是现量看到的。怎么观察呀？你一个比量一个现量， 我以种种譬喻说明这种生妄想的世界本空如幻如梦，都不存在，都不能成立。无论内在外在都不依赖三界，看到诸有无生也就忍受无生。他一直不懂这个忍受是什么意思，人家这个忍是实证无生，看到照见无应皆空，看到一切法都不生起来，哎，就是证到初地，从梦中醒来，获得如幻入定，一成身神通自在和种种心力，事物皆空无生无自性，迷乱随通缘起生和灭。哎，你看这个范文里头实际上是很清楚的，但是这个末法众生呢愚痴这个透顶，就不接受佛法，所以呢非要把佛法解释成他的那个见解，所以就会产生什么呀，八大难题。你看那八大难题是什么呀，都是他的看法跟佛的看法相反，所以就产生难题。说这个没有阿赖耶识，可是没有阿赖耶识，你没阿赖耶识记忆，没有记忆你怎么升起这个现行啊。他说没有阿赖耶识，但是又要成立世间因果，自个儿给自个儿找难题。你人连记忆都没有，那个佛说你谁说没有阿赖耶识就如死尸。你自己给自己找难，不承认阿赖耶识，但是又要成立世间因果，又要生出梦来，所以呢一大难题。第二个说没有那个就有客观外境，然后呢有客观外境，然后还要他自己难题，反正都是跟佛相反。佛说唯识无境，他说没有识，结果产生难题。佛说没有境，他说有境，又产生难题。那是第三个。第二个是什么来着？这是忘了，不管他了，反正都是自个儿。如果他不学佛就没这八大难题。为什么呀？大家都是凡夫，大家都颠倒梦想，都一致没难题。一学佛他不同意佛说，八大难题出来了。你说这人多愚痴，你就信佛说，保证没难题，是不是啊？佛说的多简单啊，只有心，心外无法，什么都给你解释了，哪有难题啊。所以愣不同意佛说，愣自己给自己造出八大难题来，跟佛对着干。所以你都很难想象，要不你就说我不学佛就得了，是吧，你舒舒服服的就赚钱去就算了，他还非要学佛，学佛还不同意佛说，把佛说都颠倒了，弄出八大难题来。其实那是八个他自己挑出来的主要的根本的，是吧，你实际上那八个一难题一跟佛说对抗，你所有的都跟佛对抗了，是吧，唯识无境你弄成无识有境，你说你整个世界观都颠倒了。看位本啊，下边诸法本不生，空无法体相。你说这都是佛都说了多少遍了，是吧，一切法根本就没有生起来，所以它没有自体自相。彼人迷不觉，随因缘生灭。说那些人呢，他迷糊，他不觉悟，所以他说有因有果啊，有生有灭。如愚痴分别，心见于自心。他呢自己在那胡思乱想，心见于自心。心见自心是指的什么呀？就是那个他认为有精神，自己是一个精神存在。因为他愚痴分别才认为他能够知道自己，说比如说他编排就啊，我是一个灵魂啊，我什么反正就是自个儿在那瞎城里嘛，他认为自己这个还说我见到灵魂了啊，我见到什么，实际上都是这个瞎猜的，都是误解。他认为自己有精神存在，自己是一个灵魂，见外种种相，然后我这个灵魂呢能够看到外边山河大地，实无可见法。实际上呢没有他说的那个精神存在，也没有他说的那个精神存在见到的心外法。见古相佛相，集诸大离散，善觉心能至，住持世间相。这个为什么把古相跟佛相放一块呢？这就是两个极端。做白骨观是到坟地里头做白骨观，这个是很这个人们都觉得很脏很瞧不起的东西。佛相呢是佛教徒认为最高尚最清洁的，但是在佛这儿呢说这都是一个，都是空，都是颜色，是不是啊？即诸大离散，就是都没有这个，你没有自性。善觉心能知，你要是很好的觉悟，能够知道是你的心造成的这一切，心能够知道这些 就是都是因缘和合，都是诸大离散，住持世间相，你就能够这个知道这个世间相是怎么回事。身住持滋生可取三种境，这个这儿呢能取所取佛各举了三，画了三类，可取他说了三种境，哪三种境呢？一个是你的身体，一个是你住的地方，就是你的房子，一个是滋生，就是滋养你身体的那些粮食啊、水啊、什么就是家具啊。哎，说人呐，在世界上可取主要就是这三个，说有我，哎，有我家房子，哎，我家还有这个院子，还有花草，还有这个钱，哎，这都是滋生，可取三种境。这就是把这个说那外边还有山了，都归到这三类里头。哎，山，哎，我就住山，也可以说是我住持，我住的地方啊，我住在山东，是吧？哎，滋生，你说那个空气，空气也是滋生我的那个身体的啊。哎，所以这就是一种分别方法，就是人们可取的东西分三大类。哎，身体、房子跟滋养我身体的所有的物质。然后能取的人也分别三，你看这个也是三，哪三个呢？识取识境界意识分别三。怎么你就用那个咱们这个来分析？识取识境界什么呀？是限量。眼识取识颜色，耳识取声音，识取识境界就是那五个限量，色声香味触。意识，然后第六识是吧？前五识加第六识。就这六个识能取吗？是前五识取限量，意识什么呀？取比量，哎，意识去分别。第一个意识是指存在意识，第二就最后一个分别是指意识能分别。就是说，我们这个能取的这个人，我是由哪个？有三部分组成的，一个是什么呢？我有色声香味触，这个就是我有五识，前五识可以取限量，我还有一个意识。可以分别，哎，行了，就是意识。如果我们现在讲简单一点，限量也是意识升起的，那就是什么呀？我是一个意识，我的意识可以取限量，也可以取比量分别，哎，能取就这翻三大类。所以你越学的多了，你越熟悉这个唯识无境，慢慢，哎，你就越清楚，能取可取，分细一点。就是这各分三个，可分别可分别，那第一个就是能分别，是吧？就是能分别的人和可分别的法，所有字境界都是字的境界，都是文字境界。这可能是这个如果是梵文的话，因为印度啊，它是以声为那个为比字更根本的存在。他认为字是记录声的，哎，他认为声最重要。这个我们汉人呢是这个观念，这就是风俗习惯不同了。我们汉人呢是重视字儿，就是因为你古代人们留下书都是字儿，哎，就是认为声是读字儿的。这个其实无所谓，其实他俩画等号，是吧？都是这个我们人安利的一种语言，画等号，只是两种表现形式，民族习惯不同。因为印度人呐，那个时候。从古代修行人就是师父告诉，就是都是背，就是口传，所以他认为这个声是根本，字是记录，所以他不重视字记录，所以印度啊没历史，结果现在印度那个马克思就说印度是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他不管那个，他就天天就会动嘴儿，结果呢到那个印度现代历史哪来的呀？一个靠玄奘的那个《大唐西域记》。给他记得去挖那个古遗址，结果哎，玄奘这个太厉害了，记得非常准确，说多少步就是多少步，哎，挖出来，结果印度有历史了。所有字境界，这个如果在这个印度的话，它不是指的这个汉字语言，它是指的那个拼音字母，它的字是指的拼音字母。所有字境界，你就知道这是语言境界。说你能分别的人跟所分别的法都是语言。不能见实法，比觉迷不见。哎，你只有语言，你见不到真实存在的任何法，比觉迷不见。他那个觉迷糊了，所以呢，他看不见这个真实存在的法。实际上，真实存在的法是有的，是吧？三界唯有心。 诸法无自体，智慧者能觉。你梦中的一切法都没自性，哎，没它本身，有智慧的人能够觉悟到这一点，先比量知道，然后他还能是限量证道。行者而乃息，住于无相处。照着这个智慧修行的人呢，最后就能把这个诸法都怎么样啊，寂静给他屏蔽掉，哎，照见五蕴皆空，住于无相处，住到什么呀，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梦中法的地方，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唐本，诸法本不生，空无法体相，彼人迷不觉，随因缘生灭。所以现在你看末法全讲有因缘是吧，有生灭，哎，缘起性空，缘起性空本来是说缘起法的自性是没有的，哎，现在给解释成什么呀，给断成两回事了，说缘起是有的，哎，它的自性是空的，给断开了，就是说缘起跟自性是两回事，没有自性有缘起，哎，把一句话给本来佛说的是缘起法没有自性是空，呵呵，哎，本来就是说没有因没有缘，梦中没有法，结果他现在就硬给解释成佛这一句话是说了两个意思，前边说缘起就是有的，佛哪说过缘起有啊，是吧，对小乘才说缘起有，哎，你心经你去背去，无无明无义无明尽是吧，无五蕴缘起都没有，哎，缘起他给说成有，然后性空给说成自性空倒是对，但是他又给你个歪解，什么呀，你没自性没关系，这个法一点不影响，这个法有，就随因缘生灭，就开始在这里头折腾。如愚痴分别心见于自心，见外种种相，实无可见法，就认为有我有法，见古相佛相及诸大离散，这简直跟上边一个字不差是吧，善觉心能至，住持世间相。哎，唐本对的，他就抄过来了，身住持自身可取三种境，识取十境界，意识分别三，一个字不动啊，不分别可分别所有自境界，真的是啊，真的是不能见实法，彼觉迷不见，诸法无自体，智慧者能觉，行者耳能息，住于无相处，多了一句是吧，事实住无相，一切皆休息，这倒好，我们省讲了，就是到你这个照见五蕴空的时候，住在无相，哎，一切皆休息，就是梦都永远没有了。谈以内以心而现心，于外则现为外色，哎，他因为认为这些都是有的，就是他认为梦里的这个心以心而现心，他心显现出来了，哎，所以他就实际上那个藏传啊，什么鬼啊神啊，他都认为是有的，完全就是这个比汉传的这个还颠倒，汉传的还就颠倒个有无，他那个虚妄分别更复杂，哎，就认为也有人，外边也有外色，也有外境，哎，外境为此而非他，此即凡愚所辩计。你看他译的这个话，外境为此而非他，你说这话根本没有否定外境的意思，哎，外这不是于外现为外色吗？外境就是这个现出来的外色，而不是别的东西，他就把这个外境就客观存在了，哎，此即凡愚所辩计，这些都影响不了他，哎，你实际上后一句就把前边全否定了是吧，说不管你是现心还是现境，都是凡夫愚痴的凡夫所这个妄想出来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呢他就给你都给你译成这个，就是他是存在的这种解释。观白骨堆，观佛像以及内观四大种，善修学者有假名，即知世间种种相。他这你看都能解释成这个佛是赞成这些东西的，是不是啊？你看没有否定的意思，哎，所以这个翻译啊，你看这个稍微给你动点手脚，就可以讲成完全讲成世间有了。身与住处及资具表实所取三种境。呵呵，表实出来了，愿为什么他喜欢这表实呢？因为他利于他否定阿赖耶识，是吧？表现象，现象不存在，哎，没本质，你就把阿赖耶识说空了就。愿欲取持于分别，实际上愿欲这个别人译的都是意识，哎， 意识取持是指的限量，分别是指的比量，哎，前边是五个限量，是表实之三能取，哎，外道为迷于理量，由是不能出世间。你看他加一个为，就成了他的那个见了。外道啊，他只是迷于理量，就是那个推理不对，说的不对。外道那个限量跟佛是一样的，跟他是一样的。你这个话都就你加个为字儿，哎，外道错在哪儿了？他只是这个推理，就是这个分别，哎，不对，话说的不对，哎，并不是他限量不对，所以他们是没有限量证的。哎，他现在跟证的就跟佛是限量一样的，只是呢，就是跟佛不一样，就是执照不执照面前东西有自信。但是你知道有自信也无所谓，不知道自信也反正那个法都有，所以这个很可笑。我们现在跟佛啊，照他们观点是我们就是佛见，由分别而作分别，由是不能如实见。行者由于般若智知一切法无体性，这些话对他没有任何作用。由是彼既能寂息，且能安住无相境。有安住无相境，你认为境是离心的客观存在，你怎么能住到无相境里头呢？这些话都是直接打他脸的，但是这些人就说起来一点不影响，一点不脸红也不疼，哎，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无啊都颠倒成有了。黄心展现自己，呈现为外界的色，并无别的什么如凡夫所妄想。你看他这就凡夫见，这个就译错了。心展现之也，呈现外的色，并无别的什么，就是这两个就可以是有的了，是不是啊？他当然不能理解面前是空了，并无别的什么，那你又有心有静有静了，还要别的什么呀？如凡夫所妄想的，意错了。所怜佛像剖析四大，善学者依靠种种假名，把握世界种种现象，身体住处和享受，他没理解这个享受。这个享受不是指的主观感觉，是所享受的东西，饭啊、水啊、这个空气啊、阳光啊，哎，是指的东西，不是指的你享受变成主观感觉了，是吧？是，这是我们所取的三种假名。哎，我有身，我有房子，我有所滋养我身体的这东西。意、执取和分别，这意的清楚是吧？我们有意识，意识会干什么呀？执取限量，分别比量。哎，能取就是意识就有这两个本事，分别和所分别，这是文字境界，多清楚是吧？你能分别的人，能分别的意识跟所分别的法，全是语言。思辨者思辨混乱，看不见真实，哎，颠倒梦想嘛。一旦凭觉智慧觉知事物无自性，修行者依据无相达到平静。你看这个话说的多清楚。你一旦知道事物无自性，这一切法怎么样啊？就不存在了，连相都没有了，跟我们流行的解释又打脸了，是吧？我们现在是说诸法无自性，但是有诸法，所以这个处处打脸。未闻如莫图于机，于取是我机。这前边说了话，现在举了个具体的话，用墨画了一个鸡，哎，画了一只鸡。愚蠢的人就认为说，我看见鸡了，哎，我看见这个鸡了，哎，有能取有所取，如痴凡夫取三乘同时异。这个未本有时候他译的不好，就像愚痴凡夫这样取一样，本来面前是个画，什么都没有。哎，他说又有我又有机，哎，有人有法，就像愚痴凡夫这样取一样，三乘同时一，就是佛安立的三乘啊，也是这样，就是小乘认为梦中啊有三乘，哎，有阿罗汉，有辟支佛，还有佛，哎，佛还有弟子，他认为这都是真实存在的，哎，同时一是什么呀？都是空，都是不存在的，梦里根本没有人。所以这就是批这个小乘，给小乘假安立的法，他认为真实。他要学大乘了，就告诉他说：“三乘啊，都是空，哎，梦里头就没有人，没有人哪有阿罗汉，哪有佛， 哎，梦里头这都是个假的画像。小乘不认不这么认为，小乘认为世界是真实的，只是里头没有我。哎，无诸声闻人，亦无辟支佛，所见声闻色，即见诸如来。这就是这三乘啊，都是假安立的，都是一个画线，实际上里头没有人，没有法。诸菩萨大慈示现是化身，哎，这都是大菩萨示现的。哎，你一看声闻缘觉都在那儿哈，说这都是假象，都是大菩萨示现的化身。三界唯是心，离二种体相。你看，说整个世界就只是心是真实存在的，你用心分别出来的二体相就是什么？人法是吧？能取的人所取的法根本就没有，心外无法，哎，唯识无境。所以到处都讲得很清楚，唯识无境。你说这些人他，你学楞伽经干什么呀？你不难受吗？天天念这个唯识心，心外无法，然后非要说没有心有外境，你这不是找别扭吗？这些人真是转变彼诸相，彼即是真如。哎，你把那个幻象转变成真相，把那个认为有三界转变成唯有心，这就是真相。哎，这就是真理。法即人形象，日月光焰赤。法即人，那就是梦中一切，就是有能取的人，有所取的法。这个法里头包含精神啊，你因为我们也念首诗是吧？唱首歌，这也是取精神。哎，梦中的人和法都在那运行，这些相是什么呀？就好像日月的光焰，赤盛的日月光焰一样，太阳一出来哈，有人有法。佛说你这个人法的这个样子，这个形象啊，就好像日月的光一样，没东西，你看着挺热闹啊，一照是吧，没东西。哎，大珠摩尼宝无分别做事。哦，现在佛是在比喻这个人呐，成佛之后，你看后边说了，诸佛法如是，哎，就是说你那个，你因为前边说的是三乘，三乘都是大菩萨化现啊，都是佛的化现，所以呢，它像日月光一样，哎，你看着这个很多法，哎，有三乘，实际上里头什么都没有，又像大珠摩尼宝，就好像这个大摩尼宝珠、如意宝珠一样，哎。无分别做事，就是如意宝珠其实里头什么都没有，哎，但是它能，你求什么得什么，哎，那都是假象，实际上如意宝珠没分别，没就是一个宝珠。哎，比喻什么呢？诸佛法如是，比喻佛让你看到的三乘的佛法呀，都是真心佛，你是看不到的，真心的佛法身，它呢给你化现的三乘的假象，就好像日月光一样，就好像摩尼宝一样，摩尼宝你看不见，你看见的就是，因为摩尼宝一般说是这个叫水晶球，透明的，然后你一看摩尼宝呢，但是它有颜色，那个颜色都是什么？都是外边映上去的颜色，是假的，是不存在的。哎，诸佛法如是，就是都是给你化现的假象，如意取毛轮。你呢，凡夫，梦中的凡夫眼有病，所以就啊，有佛有阿罗汉。如是分别法，愚痴虚妄取，离于生住灭，即离常无常。哎，也没有不变的，也没有变的。可见染净法如空中毛轮。哎，我们都是眼有病，看见的都是假象。如中浪荡人见诸相大地，一切如金色，彼不曾有金。这个浪荡是什么呢？这是这个意音后边，不是，这好，这是意义。后边就译音，哎，有译音的。这个浪荡是中国的一个这个草药名，就是一种可以致幻的药，吃了之后啊，人就啊看见这个了，看见那个了，致幻的药品，一种药，有点像麻醉药啊什么那个，说这个如中就是中毒了，这是一种毒药，中了这个毒的人呢，见诸相大地，他就看到这个大地怎么样呢？一切如金色，就是啊，这个都是金子啊，山也是金山，房子也是金子，大地也是金子。实际上呢，彼不曾有金，就是他置换了，他精神病了，哎，他看见一切，哎，这都成金子了，实际上没有金子，哎，就证明我们凡夫见的是假象。如是愚痴人，无始心法染。哎， 这些这个没有智慧的人啊，无始以来就被这个假象给迷惑了。患阳焰生有，愚人取为实。唐本以如以莫图机，无智者妄取。哎，说有机，实无有三乘，愚夫不能见。哎，空佛法，佛法都是妄相化身。若见诸圣文及以辟之佛，皆大悲菩萨变化之所现。为什么不说佛现呢？因为有佛，还有很多菩萨来帮助佛呢，来这个化现。三界唯是心，分别二自性。那个我不是说嘛，现在至少见两个经都告诉我们了，跟着佛下来的那一堆，什么舍利弗啊、阿难呐、啊，什么都是那个大菩萨来帮佛来那个说法来了。你佛说小乘法他就装小乘，佛说大乘法他就装大乘，都是大悲菩萨的化现，变化之所现。三界唯是心，实际上呢三界唯有心，说的多清楚。所以你非要否定三界唯心，非要批破唯识，你说这些人不是傻到极点了吗？你要是不学佛的人这很正常是吧，说佛教是这个胡说八道。哎，你又想成佛，又要学佛，又要反佛说，你说你真是想不通，这些人就是人可以愚痴到这种地步。三界唯是心，分别二自性，三界就只有心，你那个心分别有无，分别人法，分别这个分二是吧。哎，转一离人法，是则为真如。你得把你分别的二自性这个人法都得空掉，你才能见到真相。哎，日月灯光焰，大种及摩尼，无分别作用，诸佛亦如是。哎，这个无分别作用指的就是地上菩萨呀，都用不着分别了，不用在这想，哎，这个人好不好啊，我怎么度他呀，根本不用想，他都是现量智。哎，都是一看你过去未来，然后直接就是他那个他的那个就是佛法就跟你相应。所以说佛菩萨的加持都是取决于你跟他相应的程度，你跟他思想相应的程度大，他加持的力量就大。哎，就产生共振吧，就是你跟他不是一个频率，可不你就感觉不到有佛菩萨，是不是啊？哎，他是无分别的，他没有分别，没有这个就是限量，都是限量在那这个就是客观的存在。哎，你跟他的心是重叠的，所以你想你他的加持共振完全取决于你。哎，诸法如毛轮，远离生住灭。我们都是那个眼睛有病啊，一离常无常，染净亦如是，如浊陀都药。这是一因，陀都是因，那个浪荡是中国译成这个中国中药的名字了。哎，浊就是被这种药给害了，见地作金色，一看周围都是金子，儿时彼地中本无有金相。我们现在都是认为面前有金子是吧，这倒是挺确切，看就是我们人生活的这个核心，金钱至上，有钱就有一切，都为了钱，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干。愚夫亦如是，无始迷乱心。像那些犯罪的不就是那个叫或者发财，或者就是死是吧。觉得人也没什么意思，觉得为财死还挺光荣。妄取诸有实，如幻如阳焰。谈譬如用墨涂一物，注意这个涂是画的意思啊，涂鸦涂画。愚人继位是无机，这个实际上乌是他家的，不是说墨画出来就是乌鸡是吧，墨也可以画白鸡，就是个鸡，他觉得用墨好像都涂黑了。凡愚实在亦如是，彼谓三乘同一样。又一错了，并不是凡愚说三乘同一样是吧，他这个语主语他加错了，实际上说凡愚认为这个我面前有一个鸡，有我，有三乘，彼位三乘同样，是佛说三乘都一样，他说三乘不一样。三乘怎么一样呢？ 是都是空，无有声闻无缘觉，所见佛以声闻行，皆是菩萨所化现，菩萨以悲为自性。所以他这个就是不懂佛法呀，低级错误。三界有境为识取，你看他老是一有机会就把这个有境强调出来，哎，好像佛说有境，佛哪说过那个？佛老说为识无境是吧？唯有心，心外无法是吧？五蕴空什么空？佛哪说过有境啊？假思惑，哎，三界有境为识取，这就可以都有了。三界有境，你只是识可以取这个境是吧？能取所取都有了。由二自性做分别，二自性都可以有了是吧？能取的心，这个三界的境就不是做分别了，就成客观存在了。愚人即法转离时，即能如是证诸人。那你都是有，你还转什么离啊？你怎么离啊？天天念有境没实，你就离了人法了，很可笑。日光、月光与灯光，哎，这都是我们说的光，就是说。光源有，光没有，但是我们凡夫呢只见光看不到光源，哎，这个很，实际上我们就是只见光是吧，你直接看太阳的时候你还是只见光是吧，哎，实际上我就说了，实际上现在严格的说光你也没见是吧，你就只见色，都是你自己翻译的，就是说你见的都没有，哎，也是有的呢你看不见，就这意思。四大种金摩尼宝，四大种也属于这个，说四大种组成物质，你看见你组成的物质你没有，那个看不见的四大种你说有，哎，这就是比喻，就是用你世间说也是，真有的你看不见，没有的你看见。即摩尼宝也是，哎，摩尼宝透明的你看不见摩尼宝，哎，但是呢你看见的实际上都不存在。各起功能无各起功能无分别，佛性亦然自起用自起用。这个是意思是对的，就是说佛用这些比喻呢，比喻佛菩萨起作用就是这样子起，就是你看见的是空，是假象，不存在，哎，真实存在的那个佛菩萨的心你看不见。此则犹如异目者颠倒而见毛发网，这是梦中的人，其所分别与有境皆是凡欲妄分别。你看老强调其所分别与有境皆是凡欲妄分别，这就是告诉你没境嘛，是不是啊？你诸法说为境或染，都如一目见法网，是吧？清净净染又把我们一切法分完了，哎，都是不存在的。彼时都无生住灭，亦非为常即无常，句句都是这个很了义的真理，哎，但是都不信，都给你颠倒了。犹如人众陀都毒，放眼世间皆金色，虽然此处实无金，于彼黄金成大地。你要按他有境，那不就是真的有黄金大地了吗？凡于实然亦类此，无始来时信心所，如其现而执为实，岂知有境如幻焰。你说这意思，这个本来的意思是说凡于啊，就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实际上是什么样呢？无始来时心心所，就是无始来只有心跟心所，只有八识，如其现而执为识，它八识显现的东西呢本来不存在，但是呢它执为实有，这说的还是为实无境，岂知有境如厌幻，这个话都很别扭，难道不知道有境吗？它是如幻焰，因为他认为假名就是有，这个什么叫名言就是有，哎，说假名是什么呀？他说这就是假名，人法这都是假名，就硬这么说，连这个世间语言的含义都给你那个整个颠倒了。好，这个念一遍吧啊，黄先生，墨汁涂抹而成，愚者只取为基，愚夫无知也是这样对待三乘，你看他也理解错了。渔夫哪儿这样对待三乘？哦，对对对对，渔夫像就是有三乘是吧？他说那个本来画了一个鸡，他说有真鸡，所以呢，渔夫无知也是这样对待三乘，说哎，有阿罗汉，有佛，这里并无声闻，也无缘结。若是看到声闻和佛的形象，那是慈悲菩萨的展现变化。哎，这个范文里头还是挺简练的啊，很清楚。 这就是说三乘都是划线，都是没有的。三界为假名，依两种自性分别，都行是吧？三界为假名都是假的，都是分别出来的，一旦远离法和人，那就是真如。你看这个佛的道理多简单，没有人没有法，那就也没有三乘也没有佛啊。实际上修什么呀，都是在修你的心，你最后成佛了也是一颗清净的心，三界唯有心，你修行就是在这修这个心，这是关键。你就是看你留下的是正见的记忆还是邪见的记忆，多简单。人们就不信，非要找那个费事的。你看那些盖庙的，这个持戒的，哎呀，争来争去，那结果是怎么样啊？在梦里头越来越结实，绳子越绑越结实，越来越行不了，是不是啊？佛告他是梦，他不信，非要说有境，有客观外境，你有去吧你。所以这个人就是愚痴，没办法。日月灯光焰，这个他理解的不对，实际上是日一个，月一个，灯一个，他们三个的光焰。四大和摩尼珠都是什么呀？有的看不见，看见的是没有。转出无分别，佛的佛性也是这样，犹如异障者直取毛发网，摆脱生住和灭摒弃常和无常，事物污染和清净如同毛发网。正如有人看见世界呈现金色，大地变成金子，而并没有金子。范文里头很简单。渔夫们受无始的心和心所误导，直取如幻似阳焰的事物为真实。好，休息。